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在星期六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首次联合海空巡逻。几日前，菲律宾与美国才进行类似的演习。由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专断，区域国家的警觉性都随之提高。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社群媒体上宣布这次为期3日的演习。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在今年的年初曾经为联合巡逻进行讨论，以强调他们对于是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南中国海是每年超过3兆美元的船运的贸易通道，中国声称是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另外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在对南中国海拥有特定区域的主权。2016年海牙上设仲裁法院是裁决中国的主张无法律依据。菲律宾正在加强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活动，南中国海亦都成为美中两国在军事行动上潜在的冲突点。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在双方的联合声明当中说，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坚定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地区，主权相定的规则和规范得到尊重。他说澳大利亚国防军和菲律宾武装部队的首次联合巡逻演习是体现了这个承诺。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卢是表示，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长期的国防伙伴，菲律宾欢迎与澳大利亚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展开双边活动，以促进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菲律宾国防发言人安多隆说，巡逻演习将会在西菲律宾海进行，马尼拉称呼是菲律宾西海岸外的南海的海域为西菲律宾海。中国军方在社群媒体上表示，从星期六开始，中国军队将在与缅甸边境的中国一侧举行实战化的演训活动。在日之前，一个运送货物的卡车车队在通往这个东南亚邻国的途中起火。缅甸官方媒体说，这次事件是叛乱分子所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战区之一的南部战区司令部在微信上发表简短声明，说这次训练的目的是测试战区部队的快速机动性、边境封锁和火力打击能力，但没有说明训练时间或者部队的人数。车队起火事件发生在缅甸北部的木遮镇。缅甸军方已经失去对东北部和其他地区几个城镇和军事哨站的控制。这个是缅甸军方在2021年政变当中夺取政权以来是面临的最大规模的协同的进攻。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敏吞说，缅甸被告知了演习，并且补充说，演习目的在于是维护边境附近的稳定与和平，并没有破坏中国不干涉缅甸内政的政策。他在官方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中缅两军之间的军事关系是牢固的，两军之间的合作是友好的，而且正在不断加强。而联合国表示，战斗激增导致缅甸200多万人流离失所，有迹象显示中缅两国关系出现罕见的紧张。为此，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在11月23号在缅甸首都内比多是分别会晤缅甸副总理兼外长丹瑞以及军方领导人，商讨边境稳定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五宣布了一项的计划，批准一项发展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并且强调防止西方垄断是至关重要的。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当务之急是创建可靠和透明而且对人类亦都是安全的人工智能的系统的领域。普京说，这种外国技术在俄罗斯占垄断主导地位的情况不可接受，是危险而且不可允许。他说，很多根据西方数据训练的现代系统都是为西方市场准备，并且反映了他们所反对的西方道德行为和规范以及公共政策的那个部分。在他执政的20多年里面，普京监督实施了对反对派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多管齐下的镇压，并且推广了传统价值观以对抗所谓的西方影响。而在他的2022年是2月派兵进入乌克兰之后，这些政策变得更具压迫性。普京警告说，西方平台开发的算法可能导致俄罗斯和他们的文化的数字化的取消。 普京話按照西方標準和模式創建的人工智能可能是受害的。他說西方搜索引擎和生成模型通常以非常有選擇性、有偏見的方式工作，不考慮，有時乾脆是忽略和取消俄羅斯的文化。他承諾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用於超級計算機和其他的技術的開發，以幫助加強國家人工智能的研究。普京說他們在這裡談論的是擴大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型語言模型領域的基礎和應用的研究。俄羅斯議員、普京總統的堅定支持者是否認了媒體的指控，即是他收養了一名失蹤的兩歲的女童。該女童是被從烏克蘭兒童之家帶走，並且在俄羅斯改了名字。70歲的謝爾蓋·米羅洛夫是公正俄羅斯黨的領導人，他在社群媒體上宣稱烏克蘭安全部門和他的西方夥伴炮製了一份的虛假的報告，以詆毀好像他這樣的真正的俄羅斯的愛國者。他的聲明發布在前身是推特的 X 上面，此前英國廣播公司和俄羅斯獨立新聞媒體重要故事在星期四發布了一項調查，說米羅洛夫收養了一個名叫瑪格麗塔·普羅科彭科的女童，據稱她在10個月大的時候是被她發現與她的結婚的女人是帶到了莫斯科。米羅洛夫指責這兩間的新聞機構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詆毀那些採取不妥協的愛國立場的人。他說你們的努力是徒勞的，並且補充說俄羅斯將會贏得在烏克蘭的戰爭。烏克蘭議會人權專員辦公室對美聯社說他們正在調查這則的新聞報導。在3月份，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和普京辦公室兒童權利專員瑪麗亞·利沃娃·貝洛娃發出逮捕令，指控他們是參與從烏克蘭綁架兒童，犯下戰爭罪。人權觀察組織兒童權利部的副主任埃斯維爾德在星期五說，該機構無法是獨立證實 BBC 和重要故事的調查結果，但他認為將女童被驅逐到俄羅斯收養她並改名將會是白紙黑字的戰爭罪。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导致历时接近三年的极端防疫封控结束的白纸运动，又称白纸革命，一周年来临之际，适逢美国感恩节，受到中共当局长期监控、限制人身自由的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对透过网络电话会议问候他的网友，评价了白纸运动对个体和国家整体的影响和意义，并且对参与抗议之后遭到当局拘捕和迫害的青年表示关注和感激。美国之音日前获得了网友授权发表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白纸运动快一年了，中国各地还有一些人因为参与这场的抗议行动是而身陷监狱或者被限制自由禁止出境。近日又传出上海万圣节活动的一些角色扮演者因为触及敏感议题而被秋后算账。胡佳的谈话由此展开。
你知道中国人都其实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挺健忘的了，就好像那三年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但是人们知道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还能感觉到的哪怕一点点现在恢复正常生活的那种自由。
胡佳说其实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是几健忘的，就好像这三年已经离他们是非常之遥远，但你们知道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还能够感觉到，即使是一些现在恢复正常生活的那种自由，是白纸运动那些年轻人站在很多城市的街头，站在北京亮马桥的街头换来的。这些年轻人在不到一年之前，他们已经经历过是几轮的各种各样的调查锁定，有些人是被去叫饮茶、被警告或者是身陷监狱，而这些资讯往往是被封得很严，不为人所知，中国社会都没办法去了解、关心和感激他们。无论是哪个，他觉得无论是好像他这样的就是在屋企里面这样被囚禁的普通的中国公民，还是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作为奴隶的这个阶层，就是他们所谓那个阶段是作为奴才的阶层，就是那些是执行各种各样的封控，无论他是社区的还有是政府某些部门或者是公安疾病控制，所有这些人当这段浩劫是结束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觉到一丝的放下和轻松，不像原来那么紧绷那么对立，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解除枷锁，就是解脱。 其實他們這些人比他們是更不自由的一點，就是他們是即使內心有所體悟、有所感激，亦都不敢去表達。
那個白紙運動當時的那些年輕人所做出的這個給這個國家解除枷鎖的那樣的一種努力啊、奮鬥啊和衝擊這樣。那麼黨國現在是肯定想要讓大家所有人都忘記白紙運動裡面那些人和以及這場白紙運動。
胡佳话：白纸运动当时嘅嗰啲年轻人所做嘅呢个行动，系为呢个国家解除枷锁嘅咁样一种努力、奋斗同埋冲击。党国而家肯定系要让大家所有人都忘记群众里边嗰啲口号同埋诉求，以及呢一场嘅白纸运动。咁即系话，好似当年嘅六四一样，要越少人知道佢，越少人再去回想，更加唔好讲话去纪念佢。但你哋知道今年其实喺上海万圣节有一个嘅女生，佢身上贴咗好几张白纸企喺嗰度，作为一个万圣节嘅形象。呢、這个人冇被广泛传播，佢觉得大家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系既被佢触动，但又唔想佢遭遇有任何不测嘅嗰一种嘅考虑，佢就冇去传播佢。佢睇到嘅时候系好激动，甚至眼泪都喺眼眶当中系打转。大家都系呢一种嘅心照不宣咁去保护呢位嘅女生。
就说现在我们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如果今年一周年的时候有人想去纪念白纸运动的话，我指的是在中国境内的话，他一定会受到打击。
胡佳话：而家我哋其实大家都明白，如果纪念一周年嘅时候有人想去纪念白纸运动嘅话，佢只系喺中国境内，佢一定系会受到打击。而且在此之前，当局一定会铺设一啲就系各种各样嘅明里暗里的措施，去防止亮马桥的地方，防止白纸在街头出现，以及防止在网络上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说用那种变成截图一样的文字或者是图片去纪念这场的运动。因为那场运动它让一个是近乎疯狂毫无理性的整个折腾的社会，就是胡锦涛时期所讲的不折腾的反面。这个折腾的社会的形式是突然终止，踩了一个急刹车，所以不是这个刹车的话，很多人还不会醒悟那三年的很多的措施是几咁荒谬，对这个社会造成几咁深远的影响，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些要影响到非常长远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的中国的国运。这样的事情好彩有这一场的刹车，不至于他们已经在急剧堕入深渊自我毁灭。胡佳话：佢觉得就系喺纪念呢一个一年嘅时候，佢觉得应该系心里有数。无论佢哋有咩形式，你话系回想又好，明确咁纪念又好，但系佢哋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应该知道咁样嘅一场街头嘅形式，仲有佢哋呢个时代嘅年轻人，同埋特别喺北京嘅呢个历史时代嘅呢一种年轻人，佢哋应该做乜嘢，应该有乜嘢嘅作为。佢唔系话外面嘅其他地方有啲人佢哋系做得唔到位，唔系嗰个意思。就是所有中国的年轻人，当他们汇聚成一点是有所共鸣的时候，在北京这个地方，就是这种的点睛之笔，就好像四两拨千斤这样去停止一个这种倒退又好、折腾又好，是将整个人民陷于这种他认为是当时真的觉得是一种水深火热，很多人的愤怒压抑在心头，没办法满足。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四通桥上出现了那个孤勇者彭立发。咁样嘅话，咁后面有白纸运动嘅呢啲人，用一种相对更加系基础，某种程度上亦都系温和嘅形式去表达，最终系结束咗咁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难以想象嘅行动，就系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嘅牢狱，而且人与人之间彼此嘅猜忌，每个人都唔相信对方，都觉得对方可能系伤害自己，因为系一个嘅疫病，就将疫病描写得系咁可怕。然后随着这个社会可以因为一些事情就停止，而且可以将你流放到外地，不让你回到你所在的城市。所有你不相信的荒诞的事情都在发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夜晚，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那里站在那里举着白纸，他们叫一些口号，然后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拯救国家。
尤其是那些受难的年轻人吧，他们其实我觉得应该用一种内心的这种火热激情以及自豪感去排解他们在这之后，在当时以及在这之后所受到的所有的那种恐惧的压力和那种焦虑的撕扯。
胡佳话：其实尤其是那些受难的年轻人，他觉得他们其实应该用一种内心的那种火热激情与自豪感去排解他们是在此之后，在当时已经在这个之后所受到的所有那种的恐惧的压力，同埋嗰种嘅焦虑嘅撕扯。 咁樣嘅話，佢哋應該知道佢哋係有力量噶，佢哋應該知道佢哋係真係一個群體組成噶，好似一個救世主咁樣。佢就當時嗰種靈光嘅閃現喺嗰度，喺咁樣黑暗嘅夜晚，一道霹靂打破黑暗，然後從此揭開咗天幕。就係呢一點係能夠喺將來去撫平佢哋喺呢場運動當中，同埋後來所受到各種各樣嘅追加嘅呢種壓力又好、迫害又好，所帶嚟嘅嗰種嘅創傷。胡家仲話感謝、感恩你哋當天晚上喺嗰度駐足，讓佢哋係脱離苦海。以上是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是讲述是有关白纸革命的一周年的内容。即将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组织者相信，核能必须在世界摆脱他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会的组织者大概会对中国将核电作为他们能源未来主要组成部分的计划是感到满足。虽然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发生的备受瞩目的事故损害了世界大部分地区核电的形象，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正是推动雄心勃勃的新的核建设计划。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在9月的报道，北京自从2021年是批准了至少21个新的核电机组，预计每年有6到8个新的核电机组将会获得批准。该报道称，中国核能发电量已经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它的目标是到2035年透过核能满足它们国家电力需求的 10%， 到2060年满足 18%。預計這項努力將會獲得11月30日在杜拜開幕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主席蘇丹亞爾賈比爾的認可。賈比爾今年首早的時候對法新社說，他支持擴大核電，說他們是為能源轉型的堅固的橋梁。但是中國要實現這個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克服一些障礙。目前核电只是占他们已经装占发电能力的 2.2%， 排名最后，落后于火力、水力、风力和太阳能等其他绿色能源。牛津能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说，2021年日本发生毁灭性福岛事故之后的安全担忧是阻碍了中国核能的发展。安德鲁斯·斯皮德在视讯通话当中对美国之音说，福岛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暂停了所有新核电站的建设，他们还坚持不建造内陆的核电站的政策。预计已建的核电厂将会遍布海岸线，因为他们的运作需要大量的淡水，而且将是高放射性的废水排放到附近水体的话，风险较小。一位核能专家补充说，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等其他清洁能源发电厂相比，由于它复杂的性质和安全问题，核电厂的建设和投入运作需要更长的时间。目前中国该领域的技术工人是短缺。直至目前为止，中国是约有55座的核电厂，还有20多个是在建的核电厂。香港城市大学实验室经理兼香港核学会的主席陆炳林说，到2035年实现核能占的能源结构的 10% 可能会很困难。陆炳林在音讯通话当中表示，建造一座核电厂平均需要10年或者更长时间，因此除非当局加快批准新的核电厂，否则要达到 10% 可能很困难。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沿海找到新的地点来建造它也是越来越困难。虽然中国从未发生过严重的核事故，但一些社区仍然抵制在附近建造核电厂。陆炳林指出，2013年在广东兴建核燃料中心的计划因为公众反对而流产，他说需要更多的公共教育来改变这种看法。同时由于第四代和小型的无组化反应器的出现，安全问题变得不再是那么令人担忧。陆炳林说，有了这些反应堆，几乎不可能发生大规模事故。他说这个可能使到中国有可能改变政策，并且开始在内陆建造更多的核电厂。中国第四代反应器的开发预计将会受益于中国、美国、法国、日本、南韩和英国等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技术的资讯的共享。例如中法之间的合作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中国的前两座的核电厂在1980年代中期在香港附近建造，采用进口的技术，由国营的能源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管理。 中国多家的合资企业纷纷是访后，两国在今年四月发表了关于发展民用核能的领域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他们承诺在核废料之后处理方面进行合作。安德鲁斯·斯皮德说，法国在核燃料后处理方面是领先中国，因此两国可以在这方面是共同努力。法国正在兴建一座可以在地下500公尺处处理放射性废弃物的中心，预计2035年营运。中国最快都要到2040年代才会开始兴建废弃物的处理厂。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下面是评论员孙允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的文章，是有关缅北的乱局与中国对缅的政策。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自从10月27号以来，缅北三个兄弟组织果敢民族民主联盟军、德昂解放军、若开军展开了针对果敢自治区政府边防部队以及禅邦东北部缅甸军方部队的协同攻击，简称1027行动。三个兄弟组织进行的攻势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攻势和战事迅速蔓延到禅邦周边的省邦，包括曼德勒省和实界省。1027行动和缅甸2021年2月军事政变以来的国内冲突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冲突发生的地区邻近中缅边境，并非距离中国相对较远的省邦和下缅甸地区，所以对中国方面一直专注的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2009年果敢事变之后，37000多名难民入境中国避乱，造成中国的边境安全造成了很大压力。2015年209事件当中，缅甸军机曾经为了追击向中国边境地区撤退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而入侵中国领空，炸弹落入中国境内造成5死8伤，直接导致中国向缅甸政府以及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施压，在6月初实现停火。其次，三个兄弟组织将1027行动的目标之一定义为打击缅北边境电信诈骗，这个同中国一直担忧但并未有完全解决方案的缅北电信诈骗问题息息相关。1027行动的导火线是10月20号，明氏家族在果敢卧虎山庄杀死多名企图逃走的中国电诈人员。三个兄弟组织将缅北电诈问题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在现实当中符合并且支持了中国极为迫切的国家利益。这个亦造成了一种观点，即是1027行动是有中国背书而且支持的。第三，1027行动和2021年政变以来反对派针对缅甸政府的抵抗行动亦有差异。反对派的民族团结政府和人民防卫军本身的政治诉求很明确，要求结束军事统治，还政于民主政府。但是1027行动到目前为止，三个兄弟组织主要的诉求就在于领土，尤其是民族民主联盟军收复果敢的军事行动。已经过世的果敢王彭家声领导的民族民主联盟军在2009年之前长期控制果敢，直至在缅军支持的八事变当中丧失了对果敢的控制权，开始在缅北不同的地区游击流散。民族民主联盟军的现任领导亦即是彭家声的仔彭德仁，希望重新控制果敢。2015年，民族民主联盟军曾经展开过类似1027行动的光复果敢的军事行动，当时亦发布了告全体世界华人同胞书，寻求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支持。所以在光复果敢、扩大领土范围和推翻军事政权、恢复民主制度两者之间，三个兄弟组织和缅甸民主抵抗运动之间亦有差别。对缅甸国内情势来讲，1027行动提出的最重要问题在于这个是不是缅甸国内抵抗运动的分水岭。民族团结政府和人民防卫军在2021年以来展开的抵抗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但是早已经步入了和缅甸军政府的对峙僵局。民族团结政府处于流亡状态，在国内进行抵抗运动的势力以人民防卫军为主。 後者名義是前者的武裝力量，但是在實際控制權上有很多矛盾。從領土控制上來說，反對派名義上控制了超過緬甸全境一半的土地，但是這種控制在本質上屬於同軍政府分享的交替管制，而並非長期持續管制。軍政府仍然強力控制住作為人口中心的大中型城市，而反對派控制的領土多數都是農村、山地和叢林地區。雖然反對派越來越多地寄望於緬甸強大的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去為革命運動帶來新的有生力量，被軍政府可以是一個致命一擊，但是由於緬甸內部緬族和少數民族長期形成的信任缺失和利益衝突，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尤其是緬北最重要的民地武裝組織，例如雅聯軍，對緬甸國內抵抗運動採取了按兵不動、靜觀其變的游離政策。這三個兄弟組織和緬北的民間地方武裝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當他們發起了1027行動加入戰局，對緬甸民主派、反對派來說，這個是緬甸反政府軍事政權革命運動的重要轉捩點。緬軍已經在暹邦節節敗退，跟著下來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那這種觀點好像有理由，但在實際上仍然有待推敲。三個兄弟組織雖然在行動聲明當中說將聯合所有革命組織推翻緬甸軍人集團的獨裁統治，跟隨包括中緬邊境地區以及全國範圍的電信詐騙和詐騙據點，但這個更加像是為了證明1027行動合法性的一個說辭，而並非他們的鬥爭綱領。從他們鬥爭的根本目標來看，更多還是在於恢復失地、佔領領土、自治管理。在他們更加明確自己的政治目標、接受民族團結政府的領導之前，似乎還不能夠期望他們的軍事行動會為緬甸帶來民主。而另外，緬北最重要的少數民族地方武裝雅聯軍和孟拉在1027行動爆發以來相繼發表聲明，呼籲各方保持克制、盡快停火，秉持不參與、不站隊的原則。由此至少在現階段還不能夠得出結論，認為緬北的民間地方武裝已經開始集體對抗緬甸軍人政府。對緬甸外部環境來說，1027行動使到中緬關係更加複雜。中國苦於緬北的電信詐騙已經很久了，從泰緬邊境的水溝谷到今日緬北果敢的俄虎山莊，電信詐騙活動對中國國內金融安全、中國國民的財產和人身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雖然緬甸軍政府一直聲稱這些電信詐騙集團是少數民族地方武裝的責任，中央政府無能為力去管控，但是在實際上，緬甸軍政府尤其是地方軍分區為政府軍和民團控制地區的電詐集團充當保護傘，並且從中漁利。中國在過去幾年多次透過官方進行交涉，但沒什麼成果。考慮到中國是少數幾個仍然與緬甸軍政府在政變之後保持官方正常交往的國家之一，緬甸軍政府的這個做法是不得不說是比中國有苦難言，所以就1027行動來說，或者還未有足夠證據證明中國為這三個兄弟組織提供了武力支持或者裝備。但是讲到消除电信诈骗、惩治始作俑者，中国同三个兄弟组织的目标的确是有共同之处的。如果民族民主联盟军收复果敢，很难想象中国会反对。但是如果1027行动的范畴突破了光复果敢、占领领土，进入到推翻军人政府的政治范畴的话，中国的政策和态度就很难好像这么明朗起来了。緬甸內政亂局多年，唯一顛覆的現實是軍人集團很難被排除在政權之外。任何想要將緬甸軍人置於民選政府控制之下努力，在歷史上是無一例外地都導致發生政變，一切都推倒重來。如果緬甸的反對派能夠和民間地方武裝組織自發性有機結合的話，在武裝鬥爭當中取得勝利，中國方面或者不會為緬甸軍方站台，但要期望中國在天平上壓一壓，推動推翻軍事政權，這個亦不符合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和邏輯。 近期嚟睇，如果1027行动导致边境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进入中国去避难，或者缅甸军同民间地方嘅武装交火导致中国边境地区人口伤亡，中国有可能采取强而有力嘅行动推动实现停火。除此之外，如果1027行动带嚟缅北地区新的势力均衡的话，中国并没有理由特别反对或者介入，而是会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孙允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讲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咁今次咧，我哋会介绍一位嚟到英国嘅香港学者，佢系一位社工嘅学者，专门研究哀伤嘅范畴噶。佢原本就喺香港中文大学任职，咁但系咧喺去年嘅时候嚟到咗英国，展开佢新嘅人生嘅一页。佢最近发表咗一篇嘅哀伤研究报告，系为失去故居2019社运之后香港年青人集体哀伤嘅报告噶。咁详细讲及到佢个人对当今社会心理状况的睇法。嗱，咁喺今集嘅里边咧，我哋会首先去问到呢一位文质彬彬嘅学者，佢嘅名叫做陈志豪，请佢讲一讲点解要进行呢一份嘅研究，同埋喺进行研究嘅过程里边，究竟佢遇到啲乜嘢嘅问题咧？
我会发现就系原来死亡，即系唔系净系死亡先会带嚟嗰份grief and loss。而是可能很多些無形的失去的時候，其實這些東西都給我們帶來很多很深的感受和很深的哀傷。於是乎我突然間就跟自己說，即我當時很有趣，有個這樣的想法，可能在這個事件的當中，可能律師有律師的角色，可能是不同，即可能甚至乎科學家有科學家 的角色，他會解釋催淚彈 的成分，這樣即有不同的範疇的人都在這件事件裡面。
不過當這位教授一路進行這個研究的時候，原來國安法已經靜悄悄地實施了，究竟他進行這一類的研究在當時的背景之下有沒有風險的呢？陳教授說他突然之間感覺到，原來這些這麼不政治的學術範疇的研究，他原來都面對著這一種的風險的。
原來我突然間很感受到那種，原來我都會去擔心學術自由的，我都會擔心我發布這些研究的結果有沒有危險的。其實那一刻都挺震撼的，或者其實調翻轉係其實係一種內心嘅難過嚟，即係當一個好唔政治嘅一個人，突然間會感受到原來可能都會有一定程度上面嘅一種重量，或者一種即係一種擔心嘅時候，其實嗰下作為一個即係對於我嚟講，我似一個普通嘅一個香港人，一個普通嘅一個社工老師，一個學者。但是去到那一刻，原來我開始感受到，原來這個研究裡面的東西，可能都有一定的重量。那一刻其實是一個，是令我有一刻是很一種衝擊，或者一種即是難過，即是為什麼我即會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的呢？
陳教授說，學術自由固然重要，不過意識到今次的學術研究的危機並不是他唯一隨後決定離開中文大學的原因。他今天將人生舞台轉戰到英國，在英國洛桑比亞大學社工學系任職，繼續從事哀傷研究工作，就是因為他要每一日很真誠地過自己的生活。
這個是我離開一個很 很大很大的原因，因为 我从来以来我在我教学里面我都教我的学生即是真诚是很重要，但是当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再很真诚地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教学很 虚假很虚伪，即是 我是的，即是如果可以这样讲的时候，我很想我依然可以很真诚地 去过我的生活，即是当你发现一个地方很多样东西是非黑白已经 很被扭曲，又或者甚至乎我会去想象会不会有一个 moment 我不能够很自由地去决定我做不做某一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一个很大的 concern。
不过要表达哀伤，陈教授在今天的香港又是不是那么容易呢？举个例子，在2021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当日就有梁建辉的刺警案，其后市民摆鲜花去悼念都不得，都说可能会触犯煽动暴力罪和国安法的，在当今这个个人表达情绪方面是不是有代价，更加不用講是不是去尋求心理輔導呢，陳教授？
我同意的，就是說當我們不能夠去表達那份哀傷的時候，其實更加難去處理的，就是 在我們自己的相關的那學術上面有個 term， 我們會形容那種叫做 disenfranchised grief， 就是不被允許的哀傷，不被允許的哀傷，就是說我們有時候連哀傷的權利都被剝奪了，覺得不是咯，即不應該哀傷嘛，不值得哀傷嘛，
陳教授具備意義治療的範疇原來是由奧地利猶太裔精神科醫生弗蘭克所創辦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蘭克被關在集中營受盡磨難，努力生存，為求一日能夠和親友團聚，以醫學的知識去幫助囚友，希望在苦難中尋覓得生命的意義。不過對於一向著重功利的香港社會，去了解生命意義又會否是大眾的共同話題呢？陳教授說，香港社會高度物質化，大家人生順境的時候確實是很少去思考這些哲理人生議題的。
是的，即是我覺得所以更加就是當我們這些的東西很重要，但是我們在我們很繁忙或者很物質的一個社會當中的時候，我們其實是遺忘了 那些部分。但是當在一個特別在現在這個世代當中，這些東西其實是重新浮回上面去，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面對著，其實是問著自己的，其實我最終所追求的是什麼。我想都沒想過我今天會來了這個地方，但是2019之後我是真的問自己，我最終我想我的人生 是一個怎樣的人生呢？什麼對於我來說是重要的呢？即是我於是乎我就去答自己，我想真誠地生活，這個是我想追求的一件事。more than我有一個很好的收入，我有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還有一件事，就是近年大量的港人移民，他們被認為是拋低父母在香港，造成這些年邁的長者有很多的心理負擔和一些的遺憾的，究竟應該政府或者是社福機構怎麼處理呢？
我們 acknowledge 這班人的離開，其實可能是背後有很多因素 的原因影響，甚至乎好像就是個現實，就是因著他們有很多很 多的憂慮恐懼，所以可能有一班人永遠都不會回來香港， 是有很多這些因素。我覺得是的，即是需要有很多，是兩方面都需要去處理的，即是 老人家的那份难过，但是其实离开了 的子女，其实你问回他们其实可能都带着很多内疚，很多这些东西离开。即是其实即是当我们即是当我们去想象我们不能够当我们的爸爸妈妈百年归老，我们回不到去看他，其实很多很多伤心难过。又或者当我们即是我们不能够做到我们仔女照顾他的那个责任，其实都有很多内疚。
道人自道，换了跑道的陈志豪副教授在新的人生轨迹上继续重新看待自己的角色的。最后呢，他要唤醒大众从悲伤中去善待自己。
我是不是都 我是不是自己都相信，当我经历苦难的时候，我是不是都相信人生依然都是有意义呢？当我在这一刻我离开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我要面对很多新的环境，我是不是依然都相信这些的我来紧的人生当中依然都 是有意义的呢？我于是我想去身体力行，我想跟大家一起 去我想告诉大家，我都在寻找着，我都在努力着。
好了，今集又到此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集里面学懂了什么叫做哀伤，怎样去治疗自己。
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89年3月，克里夫兰在做了4年总统之后离开了白宫，因为他在选举中输给哈里森。就在离开白宫时，克里夫兰夫人卡罗琳对一位白宫工作人员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照顾这里的一切，我希望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这里还能够跟以前一样，4年后我们就会回来。卡罗琳·克里夫兰说对了，克里夫兰1893年再次当选总统，和夫人重返白宫。克里夫兰亦成为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经过第一个任期离职4年又重新入主白宫的总统。下面我们开始讲述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其实克里夫兰已经不再想做总统，但是他为美国的未来担心。他认为哈里森总统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在这个之前，哈里森总统批准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还批准增加银币的供应量。克里夫兰认为这两项政策都伤害了美国经济。他还担心哈里森的力量不够强大，无法反对共和党内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提出的要求。克里夫兰认为自己是民主党内唯一能够在竞选中击败哈里森的人。他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且轻松当选。第二次成为美国总统。他一上台就立即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经济问题，当时整个美国似乎正走向严重的经济萧条。1893年，就在克里夫兰宣誓第二次就任总统的前几日，美国一家主要的铁路公司倒闭，随后又有另外一家大型公司宣布破产，这个引发股票市场的疯狂抛售。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全美国有近8000家企业倒闭，400家银行关门，
100万工人失业，农产品价格跌到历史最低点，成千上万的农民无力偿还债务，只好出让农田抵债。专家对这次经济萧条提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这次大萧条是股市大炒家策划的一场阴谋，目的是逼农民破产，好掠夺他们的土地。还有人说经济萧条的起因是美国工厂产量过剩，超过了需求。还有人说大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引起的。好多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采用金银作为货币，纸币只是用来代表一个国家金银的拥有量，银价一直与金价挂钩。在19世纪初叶，一安士黄金等于15安士白银，这种比价一直到1860年都没有变化。但是从1860年开始，美国西部的银矿开始大量开采白银，白银数量过多导致银价下跌。1871年，德国宣布不再用白银支持纸币，而只是使用黄金。其他欧洲国家很快亦仿效德国，美国亦采取这种做法。1873年，国会通过法律禁止政府将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美国西部的白银生产者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向国会议员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改变这项法律。五年后，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妥协法案规定政府可以发行限量的银币，还规定政府为此必须每个月采购价值$2,000,000的白银。12年后，在哈里森当选总统期间，国会通过一项新的白银采购法，规定政府每个月必须购买450万安士的白银。财政部要用新的发行的可以直接兑换白银或者黄金的纸币来购买这些白银。这项法案增加了美国银币的使用量，而美国在银币问题上很快就分成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国会在19世纪末通过白银采购法，而美国人对银币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钱的商人和银行家根本就不想使用银币，他们希望美国经济只是以黄金为基础，这个亦就是所谓的金本位制。他们认为金本位能够确保美元的高价值，而如果使用银币就会使美元贬值。而农民、工人和其他行业的人就希望使用银币，而且他们希望可以无限制的发行银币。他们说如果没有银币，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太少，黄金的价格将提高，这样借钱的人的利益就会受损，因为他们将无法子不用已经升值的美元来偿还他们在美元低位时所借的债务。克里夫兰总统支持根本位制，反对以任何形式使用银币。他说美国应该同其他国家一样只是使用金币。他坚定地认为是1890年的白银采购法引起美国的经济萧条。他这样解释说， 呢部法案使商人同投资者唔再信任政府嘅货币政策。佢哋担心，由于越嚟越多嘅银币投入使用，佢哋手中嘅货币会贬值。于是投资者开始从企业里边撤出资金，银行开始要求债务人提早还款。每个人都只系要黄金，佢哋将自己手中嘅纸币同银币攞到政府嗰度兑换黄金。1890年，亦就是国会通过白银采购法案时，美国政府拥有近2.9亿美元的黄金。而两年之后，由于大众大量的兑换，政府手里面只是剩低1亿美元的黄金。克利夫兰总统和政府其他官员开始担心，因为黄金储备量可能降低到使政府无法再支撑美元的程度。克利夫兰认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国会撤销白银采购法，这样政府就可以停止采购白银，从而回到金本位上来。但是当时国会正在休会，几个月后才能够复会。克利夫兰总统不想等，他认为问题太严重了，所以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克里夫兰总统并不期望国会能够轻易批准他的要求，因为很多国会议员，特别是那些来自白银生产地的议员，都支持使用银币。克里夫兰总统坚信他能够使国会撤销白银采购法，但是如果稍微表现出软弱的话，他和国会的斗争就会失败。但是就在国会辩论即将开始的时候，他就得知自己要接受一个手术。他觉得上颚有一个硬块，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痛。医生检查了这个硬块，确诊是癌。克利夫兰总统问他可以等几耐时间再将这个肿瘤切除。一位医生说，如果这个癌肿生在我自己的嘴里面，我马上就要切除它。克里夫兰总统同意做手术，但是他说手术必须保密，因为白宫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影响股市的短期交易行为，而总统生命堪忧这样的消息就会使美国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克里夫兰总统决定在朋友停泊在纽约港的一艘船上做手术，而对媒体就说他和朋友一起出海。医生做好了手术前的最后准备，他们并不担心手术，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总统做手术的消息泄露给媒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位医生对船长说，如果你捉招就狠狠地撞上去，等我们都沉入河底浸死了。当船缓缓地沿纽约东河行驶的时候，医生给克里夫兰总统注射麻醉药等他入睡，然后他们开始手术了。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打算请好多人去他家吃饭，李华就正在帮他策划这个大型 party。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讲法的，分别就是 stroked 以及 bummer。
Okay, so we need about 2 dozen hamburgers, 20 pounds of ribs, a cheese platter, 4 bags of potato chips, potato salad, and what am I missing?
还差些什么？你讲的这些够我吃一个礼拜的了。我说 Larry, 你到底要请几多人过？
There should be around 40 people here. It's going to be great. I'm so stoked.
Stoked? 咁即係咩意思啊?
Yeah, stoked. S-T-O-K-E-D. Stoked. It means to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Oh, stoked. 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意思。
That's righ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party. In other words, you could say I'm super stoked. It'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Aren't you stoked, Li Hua?
怎么说呢? I'm kind of stoked. 我都好兴奋。不过 Larry, 你请这么多人。等 party 完了之后这里肯定乱世大龙了。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ll help me clean after the party, right?
哈?还要我帮手执嘢?
Oh, and I forgot to tell you, I'm stoked about the DJ I hired for the party.
你还请了个 DJ 混音师?
Yeah, he's an old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He told me he's got quite a lot of fan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我看得出这次 party 人又多，音乐又是嘈喧巴闭的摇滚乐，而且我还要负责事后清理战场。哎呀，现在想起来都头痛啊。 I can't say that I'm stoked quite yet.
Still not stoked?Oka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my friend Brian will be there? You know, the guy who's in charge of interns at the company that you want to work for?
Huh? Brian 都来? 我真的很想去他公司实习啊。你一定要介绍他给我识啊。
No problem. I'll ask him to help you get the internship at his company.
Awesome. Now I'm stoked. Larry, 等我们投入战斗啦。Larry, 牛肉饼焗成点啊？我等住做汉堡包噶。
Not too bad. They're just cooking a little slower than I thought. I guess my grill is too small. It's okay, though. I'm still stoked for the party.
Larry, 你睇烧烤架下面根本冇火，你系咪冇石油气啊
？Oh no, you're right. What a bummer.
Bummer? 你系咪话 bum 懒鬼
？No, not bum. Bummer.A bummer is bad news,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upset, like running out of gas when you need to cook for 40 people.
Oh, a bummer 就是坏消息，石油气用完，你没办法只烤肉，真是个好大的 bummer。不过你都不用急，现在只有一个客人，就是你那个高中同学，现在很红那个 DJ。
Wait a minute, this music is from our DJ? This music is for little kids.I thought the neighbors must b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5-year-old daughter.
不是，你听到的就是 DJ 放的音乐。你说他的专长就是给学校的活动做气氛，所以用的都是儿童音乐。
What a bummer. Ugh, this party is turning into a disaster. 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唔紧要，只要你个朋友 Brian 嚟，我就知足噶啦。我要好好表现，争取佢俾我实习嘅机会。I'm really stoked to meet him.
I don't know, Li Hua. No one has showed up. I was so stoked about this party. Now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a big bummer. Maybe I wrote the wrong date on the invitation. Brian is here.
Oh, thank God.
Hey, Brian, how are you?
Hey, Larry,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is must be Li Hua.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Oh, really? All good things, I hope.
Actually, Li Hua is looking for an internship this summer. Do you think your company would have an opening for her?
My company? Didn't I tell you, Larry? I left my job a year ago. I'm a grad student now.
Huh? 你一年前就辞职冇做啦，而家翻翻去学校读书。What a bummer.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troke， 意思就是指兴奋激动，另外就是 bummer， 意思就是指坏消息。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